我们继续来看《列王记下》第15章32节。这些经文，我想我现在都非常简单的，甚至我们都不去多读了哈。因为我们等一下还要再回到南国犹大这边哈，是我希望我这一堂能够再讲一下北国以色列。北国以色列这时候王的更替和叛逆的情形都非常多，而且内忧外患是越来越多哈。在第15章32节讲到南国的约坦做王，约坦做了16年的王啊，这个做了几年王，各位算法也都不一致，有的时候有2个王共治，就是父子共治，所以在算这个南北朝的年代的时候是很困难的事情哈。有一些学者花了很多的力量去做，不过我们感谢主，有一个叫 Telly 的，他把这个我们一般祈祷本啊什么就根据他的一些很仔细的一些分析，把那个时间大概的问题都解决了。新派的学者比较轻看他的看法，因为新派学者总觉得矛盾就是矛盾，就是错误不能解决的。那 Telly 他有一个很敬畏主的心，所以他就最后找出一些很可靠的答案，但这也不是我们今天要去讲的，就是两个国家的朝代的年纪法很多地方很复杂哈。约坦不错，他是效法乌西亚，不过我们还看到丘坛仍然没有废去哈。而且在那个时候，虽然北国已经是五日金灶哈，但是有的时候还是有他的能力。一个国家快要亡了，有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侵略或暴力的能力。在37节哈，耶和华使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去攻击犹大。你看这件事情，我们在以赛亚书会看到。我们现在先不看它啊，下午我想我们应该看得到哈。神让算是还不错的王受到很邪恶王的攻击，神也有他的美意啊，这些我们也不去多讨论它哈。好，16章。利玛利的儿子比加17年，犹大王约坦的儿子亚哈斯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0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6年。他不是一个好王，他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他行非常可憎的事情，就是3章下半句，使他的儿子惊火，就是烧他的儿子做祭物啊，还有其他的情形。那么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围困亚哈斯，却不能胜他。当时亚兰王利逊收回以拉他归亚兰，将犹大人从以拉他赶出去，亚兰人就来到以拉他住在那里，直到今日。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比列瑟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亚哈斯将耶和华殿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亚述王应允了，就上去攻打大马色，将神宫城攻取，杀了利逊，把居民掳到吉尔。亚哈斯王上大马色去迎接亚述王提格拉比列瑟，在大马色看见一座坛，就照坛的规模样式做了法图，画做了法做法画了图样，送到祭司乌利亚那里。祭司乌利亚照着亚哈斯王从大马色送来的图样，在亚哈斯王没有从大马色回来之前建筑一座坛。王从大马色回来，看见坛就进前来，在坛上献祭，交烧燔祭、素祭、交奠祭，将平安祭的血洒在坛上，又将耶和华的面前的铜坛从耶和华殿和新坛中间搬到新坛的北边。好，这里的献祭、祭祀，这一切，王和祭司都照着去做，都是效法外邦人的。各位，重点不在效法外邦人的样式。事实上，所罗门的殿里面 有些人说也有外邦人的样式，这并不是完全不可以。我们今天盖一个教堂，我们盖成什么事叫做属灵的呢？其实圣经并没有规定。你说一定要哥德式的大教堂吗？那么怀仁堂盖的周连华牧师的意思，其实那是一个帽子，儒生的一个帽子。周牧师很喜欢这个中国的文化，但是我觉得那有一点画虎不成反类犬，因为一般人就会说，那教堂很像一个庙。好，但是这个也不是重点。我觉得你真的要把它盖成像中国的庙的方式，我自己是不赞成的，但我觉得那个也无伤大雅。重要的不是这些东西，我也不觉得哥德式的就一定是属灵的，我也不觉得还有巴洛克式的或者是罗马的那个圆顶式的，那个叫圣索菲亚，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大教堂原来是那个样子，或者梵蒂冈式，那就是属灵的，这些根本不重要。重要是我们的心是不是敬畏上帝。但话又说回来哈，如果像我们台湾这么多的庙宇哈，你立刻就把教堂盖得像庙一样，我觉得是比较不妥的啊。不过我想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亚哈斯王和祭司对上帝一点信心都没有，然后就学。各位，这是一个老问题了，模仿外邦的风俗。以色列人到迦南地，叫你不要学迦南人的风俗。现在不仅迦南人学了，又学大马色的，又前面我们看亚兰的。各位，我都觉得现在基督徒这种危险不是现在，历世历代都有。那么所谓的本色啊，所谓的说我们要跟得上时代啊，要与时俱进啊，各位，我不是说神学或我们对神的信靠没有发展，我也不是说我们就墨守成规，永远照着一个教条去教，没有。我觉得我们对神的慈爱、怜悯、公义、信实，对这本绝对不改变、不能加、不能减的圣经和历世历代正统的教义，我们是要持守的。但是我觉得持守同时可以应该有的发挥，绝不能偏离圣经的基本。你怎么发挥？不能够说我们信的不是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独一全能的神、慈爱的神。我们怎么发挥？不能发挥到说废掉了因信称义，废掉了耶稣为我们的罪死而复活。我们绝不能废掉说主耶稣会再来，这些最基本的不能够废掉的。你可以了解的更深入，什么是神的国，什么是因信称义，三位一体，真的是三位一体，这个很复杂的东西。我也是在这十几年的几十年的学习里面，我越来越觉得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教义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爱主、爱神、爱人是有关系的。但是那个不是我现在要讲的，我要讲的是人神学家始终不能避免，还有基督徒不能避免的一个试探，就是甚至可能好意，我们怎么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落伍，甚至更强烈，我们怎么跟不信主的人传福音，为了要跟他传福音啊，你为了要跟生物学家传福音，你就多妥协一点，讲点进化论吧。为了要跟天文学家传福音，跟哲学家传福音，你要多讲一点他们的东西吧，就讲到最后就不是圣经了，就不是圣经里这个神了。各位，我们学习，我们有最新的电脑，我们穿着的跟这个世界有点像，各位姐妹也是，发型有些什么变化，我都不说这有什么不好。我因为你学2000年的还是世界啊，那是2000年前的世界和堕落啊，世界总是世界，不能说最现代化的就是最堕落的，以前的也是啊。你心里要敬畏神，你要有神不变的话，这一点我求主帮助。好，保罗也好，或者新约旧约作者也好，他们所用的圣灵所用的末世的话，的确有当时文化的背景。保罗所用的有罗马人、有希腊人字典，这我都不否认。但是我们要知道， 经过神默示的那个圣经是绝对不可以改的，而且那个它的那个意思不能让我们随便解释的。好，亚哈斯学了很多东西，但是学了那些图样和改变，我觉得那个最危险的是他对神基本的不敬畏。好，然后又有很多其他的改变，这些改变要表现的都是他对神的不信靠，那也都是很危险的。在这里呢，我想我还是把这里暂时的跳过去。那我要进到我继续要讲到说，以色列从耶罗波安开始的堕落哈，这一段哈，就是列王记下16章以前的，我们等一下还会再谈。但是我们要讲一下，我们要继续讲一下北国以色列在这最后的几十年的发展里面的一些状况。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其实最重要是耶罗波安了。或耶罗波安二世，因为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实在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国家，各方面进展的都不错。可是你在先知书里看到，他简直是种下了以色列必亡，虽然还又拖了几十年，必亡的种子。我们刚刚看到一个，我们看到的是约拿书。我们还看到阿摩斯书，现在我要跟各位一起看一下何西阿书。何西阿书第一章讲到乌西亚、约坦、约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所有写作的先知里面，唯一一个北国的先知就是何西阿。写作的先知，非写作的先知像以利亚、以利沙都在北国，但是写作的先知只有何西阿是。那他所责备的这个北国的先知，以色列和南国都有。在他很强烈的责备里面，也有很大的盼望。第一章里面就有讲到耶和华要讨他们两国的罪孽，当然特别要先讨北国的哈。就是在耶罗波安，各位，那时候耶罗波安离亡国还有很长，还有一段时间，还有好几十年哈。可是，神已经讲到我不赦免了，第一章的第六节，我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然后第七节说我要怜悯犹大家。但是各位，犹大家和以色列家到最后都不蒙怜悯，不是神的话有矛盾，而是神都在怜悯犹大家也好，以色列家也好。那真正信靠神的，就算王国被掳被杀了，仍然在被怜悯之列。那个是保罗讲的渔民，然后有一天会复国，在何西阿书第一章10节到11节都有讲。然后再讲到说这南北国的一些状况，是他们也有富裕，他们也有各样的东西，但是他们离弃上帝。以色列一再离弃上帝拜偶像，神还是怜悯恩待他们，给他们机会。那你在何西阿书里面和我们刚刚看到的阿摩斯书里面有点类似的，就是两个了，这两个是都一起并进的，一个就是宗教上的堕落，一个就是政治上的堕落或者社会上的堕落。宗教上堕落就是离弃真神拜假神，政治上堕落就是，或者社会上堕落就是各种的不公不义。这两个我们也说一定有关系的，各位，不管是在台湾或中国或各个地方或历世历代，不管所谓基督教国家或非基督教国家，当人离弃神的时候， 或早或晚在你的道德上面会出问题的，可能因着神的保守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但迟早会出问题的。也可能非基督徒他根本就不信靠神，可是神也让他有一些公义善良的一些主张，这我们也不否认。但是一个信一个国家民族个人，你不认识主，或者你从主里面离开，或早或晚会很糟糕。我之所以要一再这样讲，就是说你看到很多不信主的人也很有公义，很有正义感，你看到很多非基督徒民族国家也都会有。那你看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你说他们慢慢远离了神，但他们远离神的同时，你看他们有的时候社会制度还是比一些非基督教国家要好，这都是真实的。但是我们要讲的就是说，人离开上帝或早或晚总是会出问题的，只是我们承认在神的奇妙带领之下，有的时候离开神的人或社会国家，不管是从来都不认识或者被你表现的，有的时候比非基督徒还要好，这是我们承认的。但是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你离开神到最后总会灭亡的。所以何西阿书第四章就讲到耶和华在与这个地上的民争辩，那个争辩应该是一个法律上的名词，就是控告。在以赛亚书也有讲，这个地方的人上没有诚实，没有善良，不认识神。然后这名与抗拒祭司的人一样，第五节第四章第四章第五节，你这祭司必日间跌倒，先知也是一样跌倒。因为到后来这些祭司先知都是假祭司假先知居多。那我们上次提过，这里你看到了何西阿书第四章第七节，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为什么越多？哎，各位，牧师越多，教会越多，应该越表示福音广传啦，希望是这样，但是恐怕常常不是这样吧。我们基督徒在批评天主教的时候，尤其是在改教运动的时候，哇，越多的是不是教堂啊什么，越多的邪恶啊，我们基督教也不乏这样的情形，越多宗教信仰越多的邪恶。然后这就是说，这里其实就是宗教的堕落了。那个正统的信仰可能还有，但掺杂了好多的偶像，不信仰的不纯正啊。那神怎么对他们也没有办法。神在第六章的第四节，以法莲我怎么做，犹大我怎么做，打你就哭就难过啊，就说我错了啊，我就赦免，然后你又忘记了。对你好你会更腐化，对你凶你又叫得痛苦连天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就当然到最后神是把他们完全弃绝了。那在第六章第七章第十节哈，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他们自己，谁遭遇这一切，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归向谁啊？归向亚述，归向其他的。我觉得教会也是这样，我还比较不是提政治的事情。政治如果我们的政府去跟这一派结盟，跟那个国家结盟，去找这些找那些，我想世界上的人他有政治的考量，我没有太多的意见。当然有些你跟美国跟苏俄跟英国或跟阿拉伯国家或跟第三世界怎么结盟，怎么玩这些政治手段，有的聪明有的笨一点，这我不能多说。我是说我们基督徒，我特别是说教会，我常常发现，包括现在在台湾，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的势力越，对不起，我用势力，信耶稣的人越少，常常教会的领袖就越乱抓，不归回十字架，不归回圣经，去抓其他的东西啊，我们祭祖看看嘛，能不能挽回别人。 啊，我们跟佛教徒对话，看看能不能怎么样。就是越走就越偏差。嗯，那他们就去投靠各样的人哈，这种投靠各样，其中也包括就是虚假的，有各样的，我们用今天来讲教会的活动，特会，第八章十一节，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因此祭坛使他犯罪。约有祭坛，我们多盖点教堂吧，看看怎么样。然后他们归回，归向埃及，归向亚述。在第十章，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果子越多就越发增添祭坛，地土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他们心怀二意，雅各书里面有讲心怀二意，这里有讲，等一下我们看到也会看到，以色列就心怀二意，就是他不是没有神，他不是没有圣经，他不是没有耶稣，但他又有很多其他的东西，那就是没有神嘛。就不信靠神，你在底下继续可以看到，当然神也继续在怜悯他们，恩待他们。这里面有很多，就是又是社会上的富裕的现象哈。第十二章，十二章第七节，以法莲是商人，手里有诡诈的天平，爱行欺骗。以法莲说：“我果然成了富足，得了财宝，我所劳碌得来的，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可算为罪的。”就是富裕啊。美好，好，这些是以法莲的状况。当然，在南国犹大也是有。另外一个，在这个时代，我们也看到的。我们看弥迦书，弥迦书就更多的是南国、北国都责备啊。这都是我们在刚才很快看过的那些这么多王这么多王的一些背景哈，这都是比较早期的一些先知。你看这些人哈，就弥迦可能稍稍晚一点了哈，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然后弥迦书第一章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两个地方，两个京城。耶和华愤怒，耶和华出来了，为什么呢？第五节，因为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在撒玛利亚。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在耶路撒冷。各位啊，真的，罪恶在圣殿所在之处，罪恶在敬拜耶和华的地方最多。好，敬拜的不纯正，宗教的不纯正，带来社会和道德上的邪恶。你看第二章，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天一发亮，有能力就行出来了，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亚哈的时候就是这样，霸占房屋和产业。所以耶和华说：“我筹划降祸、降灾、降祸灾、降雨这民，这祸在你们颈项不能解脱。有各样的祸患、罪过。好，你们的罪恶在哪里？你又看到哈，以色列的官长哈，这都官长。社会上的败坏，政治上败坏。三章二节，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像要下锅，又像釜中的肉。我想那个时候应该没有剥皮的事了， 我想那时候也没有在谷中剔肉的事，这就是形容，哎，这真像，真像马克思讲的剥削，吃人的肉吃到这个地步。就拼命吃啊，在这个时候呢，先知是怎么样的？大堆的先知啊，第三章第五节，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他们牙齿有所觉的，他们就呼喊平安了，平安了。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供给他。啊，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毛病，啊，给我好的哦就平安，不好的哦神要咒诅你，然后用这些恐吓来恐吓人。你看宗教的领袖是这样，各位我已经说了，政治那个宗教上祭司堕落，那就造成其他堕落，然后祭司堕落，神往往兴起先知，先知一旦兴起，有的时候有市场，也有假先知又出来了，然后在宗教上再不能够得到正确的来提醒和引导的时候，你就看到了政治上就越来越堕落，然后这两个都在互为因果的影响。第三章第九节，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以人血建立西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好，当然我们也很感谢主了，里面这里面在每次的艰难中间也都有很大的盼望，在很多艰难中的盼望啊，预言里面，这弥迦书讲的，后来在以赛亚书也讲，我们现在不看。当然，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圣诞节最盼望的那个第五章第二节，就是耶稣的降生。好，那弥迦书第六章六到八节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耶和华到底要的是什么呢？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心。这个把社会上面的、政治上面的以及我们宗教上面该有的都讲出来了。不过当时城里有许多的不义啊、不公平、虚假的、不公道，各位，这些都是你看我们现在台湾不都有吗？在中国不都有吗？在西方世界不也越来越多吗？虚假、不诚实、只顾面子。那你看到神给你的一些刑罚哈，第十五节，撒种不得收割，踹橄榄不得油抹身，踹葡萄不得酒喝。这些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你得到了这些，通通又被人家抢走了。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你就算有酒、有油、有这些，你没有真正的享受。好，这些神的震怒哈，在这都是比较早期的先知。早期的先知在以色列越来越接近亡国的时候，就越来越多。犹大也是有啊，犹大的时间当然比以色列要更延长了几百年哈。好，我们现在回来看列王记哈，列王记下第十七章。这是以色列的最后一个王，犹大王亚哈斯十二年，以拉的儿子何西亚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九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只是不像在他以前以色列诸王。各位，这都是就是这，我觉得都是神在提醒我们的事情。我们不希望亡国之君，整个以色列王是亡在一个比较好的王神手上，我们希望是最坏那个嘛，最不敬畏神的、最糟糕那个。哦，他灭了啊，我们觉得这有公理。可是神的带领当然是公平的，可是有的时候你就看到 他算是不是最坏的一个王，可是国家王在他手里，这会让很多的人跌倒的，这会让很多人觉得神不公平，也会让很多人觉得说，那我干嘛敬畏上帝，我敬畏上帝最后公司垮在我手上，我敬畏上帝最后教会垮在我手上。各位，这些我们还是说，我们要因信称义，我们不要用成败论英雄，让我们有个平安的良心。神为什么把前面人所犯的错误的罪算到我们的头上，或算在哪一代人手上，这都不是我们能够多说什么的，神有他的美意啊，我们就顺服。好，亚述王撒满以色上来攻击何西亚，何西亚就服侍他，给他进贡。何西亚背叛，差人去见埃及王所，不照往年所行的与亚述王进贡。亚述王知道，就把所进囚在监里。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三年。何西亚第九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拉与歌散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这是因为以色列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和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各位注意“风俗”两个字，随从当地的风俗。各位，请你们还是记得，我不是说我们今天的发型跟一般人一样就不对。我们今天，尤其姐妹们哈，跟着时代是要跟得很快的，要不然你是老古板，然后这也不好。我是说，你今天就算是老古板嘛，你跟的还是2000年前或者200年前或者20年前或者2年前的时髦，那还是世界啊。你跟一个老世界跟一个新世界一样，都是世界，都是堕落的。所以你不要以为你今天梳一个包包头，穿一个什么你祖母穿的衣服，那就叫不爱世界，那是爱你祖母的世界一样的。我们心意更新变化没有错，我们的发型什么跟着现在潮流也没有错，只是小心一点就是了。小心你心里有没有神啊？比较跟世界跟得太紧的人要小心，你有没有忘记神？你非常保守的人，你也要小心，你的保守真是保守圣经的信仰，还是保守50年前的信仰？50年前就一定是对的吗？圣经的话很多时候是叫我们很吃惊的，新的也好，旧的也好，恐怕都有需要反省悔改的地方。好，第九节，以色列暗中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他们所有城邑，从瞭望楼直到坚固城，建筑丘坛，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立下柱像和木偶，在丘坛上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又行恶事，惹动耶和华他神的怒气，且侍奉偶像，就是耶和华警戒他们不可行的。各位，你都看到不断有丘坛这个字，我觉得丘坛就是，哎，我们一直讲过，妾身为民，神允许他们做这些事，包括所罗门也有献丘，丘坛献祭，但是总不够纯正，所以这些不够纯正的常常就成为更邪恶东西的一个媒介。但是我又说，我们不太能够就绝对的清白，任何一点不对的都要完全的删除掉。各位，这个我也碰到有一些很保守的基督徒，他这样，哎，就我希望你们不要碰到，我就提一下，这个人也不对，那个人也不对，因为他怎么样，这个司布真怎么样，司布真不行，司布真认为天主教有得救的，这是跟魔鬼妥协， 那个人怎么样啊？中马田怎么样？哎，中马田说，灵恩派里面有得救，这个人的东西不能看。各位，你存到最后就是一个人都没有了，这也要小心哈。我们求神，我刚刚讲四不真中马田都是信仰非常纯正的，但是你要挑毛病，每个人都可以挑得出来。好，这继续看到耶和华的愤怒哈。第十三节，但耶和华借众先知先见劝诫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你们说当离开你们的恶行，谨守我的诫命律例，遵行我吩咐你们列祖，并借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律法，他们却不听从，竟应着景象效法他们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啊，各位看这些历史啊，实在很悲哀，因为我们都在重演。我们以为我们在听，我们也不在听。法利赛人说他们最听，他们最不听，厌弃他的律例和他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并劝诫他们的话，随从虚无的神。各位，这些你在我们刚刚看到的一些先知里都可以看到，先知书里常常有这样的责备哈。并劝诫他们的话，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效法周围外邦人，就是耶和华嘱咐他们不可效法的。这些我们不是都看到了吗？一直都讲到说你不要效法，但是他们就一再的效法，你不要听从，他们就一再的听从。为什么？因为现实的力量太大了。现实你看到别人都这样做，你实在受不了，你觉得哎呀有什么关系，你就开始妥协了。然后又看到好像其他的人这样做也很好啊，上帝好像又没有做什么新的事情。有的时候啊，我看有些人，我刚刚说保守不一定就对，旧不一定就对，因为旧也不过是30年40年前的新啊，那不一定对。但是我恐怕比较保守一点哈，会安全一点。我只能说一点，希望你保守的不是某一个人所设立的制度和规矩而已，希望你保守真是神的话。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到你们教会，包括我们教会到你们教会一看，哦，这边有鼓啊，这是一个灵恩派，不可以来哦。他可能就会这样想，有鼓不一定是错的事情。有些教会连有乐器都不可以有，我觉得那都不当。我举这些例子就是说我们小心一点。但是耶和华真的是劝他们，劝他们所劝他们的各样的事情啊，各位，这又是很多的时候都有，也一直都有的事情。好吧，我们看了这么多，我们看到当时的先知，我们不妨也看一下在之前神就有给他们一些提醒和警告吧。我们看出埃及记34章，34章，各位，你可以从第十节看起了，你就看到那是我们说的，你不要学当地的风俗，但是以色列人学了。我们也在看尼希米记第9章第30节，尼希米记第九章。其实我想我们也不要看30节，我们从前面的可以稍微看一下。他讲到说以色列人的历史，神怎么带领他，然后他们在旷野里面怎么悖逆，怎么忘记神，然后神又怎么怜悯他们，把他们带到那流奶与蜜之地。但带到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得了平安又行恶，所以神丢弃他们，把他们丢在仇敌的手里。这个是第9章 第28节，这个你在看四世纪的时候就不断看到。各位，这些历史，对不起，我讲的把很多弄在一起，你们可能会搞混了，也不需要搞混，因为每个时代看起来也差不多。我们常常说搞混就是长坂坡外张飞大战岳飞。长坂坡是赵子龙的，怎么会叫张飞呢？张飞跟岳飞不是同一个时代，怎么混在一起呢？人家说历史上错误很多，我们实在是搞不清楚这些。但是在这里你又看，你又把混在一起也没有什么错误，因为在旷野，在红海边，在初初进到迦南地，在有君王的时候，在国家分裂了以后，在士师的时代，在亡国之后，在回归之后，都又有同样的情形，在今天也是一样。不过我们也不要忘记说，好像神什么工作都没有做，神有工作哈。就在尼希米记第九章，我这里就想到像士师一样了。但是在尼希米记的时候，那已经隔了好多年了，又同样发生了。得平安之后又行恶，行恶神就把他们丢在仇敌手里，使仇敌辖制他们，然后他们就回转，转回了哀求神，神就听，然后屡次怜悯，屡次警戒，他们却越来越刚硬。所以最后你第30节，所以你将他们交在列国之民手中，就亡国了。亡国了以后啊，悔改了，又回头了。回头了以后有转向吗？有变得更好吗？各位，你看尼希米记的最后一章，其实你在尼希米记里面都看到。各位，这已经是旧约圣经快要结束了，跟我们讲的列王记已经差了好几百年了。他们应该痛定思痛，没有。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然后他们把神的律法跟他们讲，你发现跟外邦人勾结最厉害的就是祭司。13章第4节，先是蒙派管理我们神殿中库房的祭司以利亚实与多比亚，多比亚是一直在妨碍他们建成的，结亲啊。后来你又看到以色列人犹大人娶外邦妻子，又开始寻他们了。这个以斯拉也有做类似的事情，以斯拉比尼希米要早一点，同样有这样的情形。各位，我们也说你在外表上尽量的敬虔，你不管怎么敬虔，你也不能够说你就一定是对的，小心，我们还是要小心。我好像跟各位讲过，但以理在每件事上都很敬虔，所以他从一开始就是不吃王膳，但是后来好像又有吃，因为后来我们看到他有说美酒没有入我口，肉也没有入我口，就有一段时间到后面他也吃了。那以斯帖的时候就更不要讲了，他甚至成为外邦人的王后了，他吃了他们一切的东西。所以不是形式上，形式上虽然也不是完全不重要，这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心对神的话有没有一个很坚定的态度。好，这些以色列人印着景象哈，你有没有想到在《使徒行传》第7章，斯提凡也这样责备耶稣的时代，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印着景象。13章啊，我们看，对不起，我们看《生命记》第9章。《生命记》第9章第6节，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啊，这是。就从头开始， 各位，从头开始，从以色列人被拣选开始，从我们开始，我们就应着景象，所以我们就应该靠着神，求主让我们心能够柔软。好，一再这样呢，一再不肯听，这我们好像也提过了哈。我们看《生命记》。《生命记》我们曾经提过很多次，《生命记》28章和《利未记》的26章都讲到说，你们进到那个地方以后会怎么样？以后如果听会怎么样？不听会怎么样？那我们以《生命记》28章来讲，很遗憾，听的很简短，1到14节。如果你们听，也表示他们真的听的时间很简短。然后不听呢，是从第15节一直到68节。那我也跟各位一起看过，就是如果你们不听，会有这个灾、这个灾、这个灾、这个灾，好像一般来讲是越来越严重，当然中间有跳的，你会立子而食。到最后呢，《生命记》不是最后了，《生命记》28章第63节。先前耶和华怎样喜悦善待你们，使你们众多，也要照样喜悦毁灭你们，使你们灭亡。这句话好难听啊！耶和华喜悦你们灭亡，要把你们分散，让你们亡国。好，我们已经看到北国以色列应验了这样的话，我们下午很遗憾地说，南国犹大看到北国这样，没有悔改，这是摩西就想到的。我们看《生命记》31章，当不是摩西想到，神就已经提醒。这是以色列人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那么大的盼望就讲，各位，这有点像你们哈，我只能讲这种事，各位不要对号入座哈，不要。这个你们要结婚的时候，或你们要订婚的时候，你们牧师说，哎，我看你啊，某弟兄啊，你将来会有婚外情吧，姐妹啊，我看你将来会炒股票，把你全家炒得分文不剩啊！哦，你们将来生的儿子会吸毒啊！各位，哪个人家讲这些事来啊？这是结婚典礼或订婚的时候，我不相信有哪一个牧师会讲这种话。当然，就统计数字来讲，这种可能性是非常高的。说，哎，你们两个将来离婚的时候不要太难看就好了。哎，摩西在要带以色列人进去的时候，《生命记》31章第19节，现在你要写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信，他们会不信，他们不是。那我也跟各位讲过了，在31章27节，我还活着的时候你们就悖逆，我死了以后你们怎么会不悖逆呢？然后就教他们唱一首歌，唱就说，将来你们要离婚，各位结婚典礼就唱这首歌，将来你们要离婚。不过各位，这个诗歌有讲到他们要悖逆，但是有讲到上帝最后会为他们的拯救。从旧约到新约，但在这里面也都预言了神到最后会做的拯救和恩典。当然这里还不是太多哈，到后来《生命记》33章就有讲到，就讲到后来神那些预言是指着耶稣基督要来的，要再来的，耶稣基督要来要除罪的。那但这些我们不去多看它了，我们就看这时候再回到 列王记下第十七章。他们做了这么多也惹神愤怒的事情啊！好，第十列王记下十七章十八节说，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大大发怒，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只剩下犹大一个支派。十九节，犹大人也不遵守耶和华他们神的诫命，随从以色列人所立的条规，耶和华就厌弃以色列全族，使他们受苦，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以致他赶出他们离开自己面前。注意这些话，注意这些话都是在讲世界上的人想着，就是世界的历史说，哦，犹大或者以色列国越来越衰弱，兵力不足，后来就被新崛起的会用战略的会用什么兵会用什么战术的亚述巴比伦所亡了，他们会写这些，也没有错，圣经上也写这些，但圣经上写更重要的是，上帝把他们赶出去，就是神在这些事上的工作。亚述巴比伦是很重要，是世人看到最重要的，可是从基督的眼光，从圣经眼光，是上帝做这个事。当然圣经眼光也讲到，上帝之所以做这个事，是因为神的子民做事。我们再一次说，从神来讲，一切神做的，神预定了，包括人的堕落。但是从人这边来讲，一切是神人在做的，人甚至因他的悔改和他的堕落影响到神的计划，这都是真的，圣经上有写。好，第二十四节，亚述王从巴比伦还要从这些地方呢迁移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这时候以色列已经亡国了，人被掳走到各地去了，甚至后来以色列人的回归哈，有多少是这在以色列亡国的时候的人，我们不太知道了。有人说这十个半的支派都已经永远的消失了，或被同化了，后来回归的主要是犹大支派。不过我想这个我们不去多去考虑它哈，就是我们看到那些十个支派是被十个半支派，是就是北国的，是差不多都没有多描述了哈。然后撒玛利亚呢，这个地方就有外邦人住来了。撒玛利亚住在这里有外邦人，当然也有一些还没有掳去的人，所以撒玛利亚人后来就被犹太人很看不起，因为他们是混血。这个背景就是在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时候那个背景，以及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都有写到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的厌恶的原因，因为种族上他们混了，后来宗教上也分了，因为这不是后来了，因为撒玛利亚人就是北国一直觉得他们应该敬畏上帝的地方，他们有他们的地方。那这些撒玛利亚的，直到耶稣的时代，他们也觉得他们是真正上帝喜悦的。不过这些我们从圣经来看，他们实在是被神弃绝了。好，二十五节，他们才住那里的时候不敬畏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了些人。各位，这是列王记的怪狮子的最后一批出现了。我们已经讲过一些怪狮子哈，但是重点，各位你应该觉得不怎么怪，你应该觉得很熟悉了。就是狮子这么多，狮子这没有理性凶暴的，其实上帝是借着狮子去咬那个不听上帝话的人，不传扬上帝话的人，咬先知，咬那个神人，咬那个先知的学生，咬这一群。你说哎，外邦人无辜啊，他们不大知道神的话，哈，那你看到的还不够多吗？你亲眼看到以色列人不敬畏上帝的结果吗？好了，有人就告诉亚述王说，哦，那些民不知道那地之神的规矩，所以神叫那狮子进入，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他们。 各位，我也不知道人家怎么知道的。狮子有跟人讲话说我们来咬是因为耶和华吩咐的吗？还是当地有一些残余的耶和华的先知？这有人到底是谁我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到一件事，这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就在任何一个地方，特别是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就讲，神人对神的认识总有一些，这些没有叫他悔改归向真神，但是可以在审判的时候定他的罪，他们总知道有一位真神。好，我们休息。